1995年就已经到了最后一天。
1995年最后到最后一日啦。
站在这里，我心里面有一些的感触。
我心里面有啲嘅感触。
我们总是叹息时间过得快。
我哋仲系叹息时间过得太快。
好像有许多想做的事却没有办法完成。
好似好多想做嘅事冇完全做好。
但是有一些做了的事又没有做好。
但有啲要做好嘅事都仍然未做好。
回顾这过去的一年，我心里面有一些的感触。
回顾呢一年，我心里面有好多嘅感触。
真是都是神的恩典跟怜悯。
但都系神嘅恩典同埋怜悯。
我个人在物质的生活上，真是一无所缺。
我喺物质嘅生活上面，系一无所缺。
但是我也常感到灵里面的贫穷。
但我亦时感觉到灵里边嘅贫穷，
觉得缺乏圣灵的能力。
觉得缺乏圣灵的能力，
好像没有那种更新的力量，
好似冇有呢个更新的力量。
我们工作是似乎是做了许多，
我工作似乎做了好多，
但是没有什么果效，
但好似冇咩果效。
教会的聚会似乎也是不少，
教会嘅聚会好似都唔少，
但是常常缺乏圣灵同在，
但好似是缺乏圣灵嘅同在。
我常问自己说，到底少了什么东西呢？
我时问自己话少咗咩嘢呢？
有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有早晨起嚟嘅时候，
就有一个感动在我的心里面。
就有个感动喺我心里边。
说你去读读小先之书。
佢话你去读下小先之书。
旧约的小先。
旧约嘅小先之书。
所以我就拉起来读，就读圣经。
我就拎起嚟读啦。
当我读到哈该书的时候。
当我读到哈该书嘅时候。
突然我的眼睛就亮起来。
突然间我个眼睛就亮起嚟。
那里有几个字就抓到了我的心。
嗰边有几个字抓住我嘅心。
我们来看看哈该书第一章。
我睇睇哈该书第一章。
哈该书第一章第六节。
哈该书第一章第六节。
那里有几个字说破漏的囊中。
佢有几个字话破漏嘅囊中。
这是今天早上我要跟你们分享的信息。
呢个就系今日早晨我要同你分享嘅信息。
破漏的囊袋。
破漏嘅囊袋。
哈该是在怎么样的一个背景中呢？
哈该是在什么背景里面呢？
其实我们对他的认识非常的有限。
我对他的认识其实很有限。
我们只知道在主前538年，他随着一批被掳的人归回到耶路撒冷。
我知道在主前538年的时候，他同一班被掳的人回到耶路撒冷。
原来在那个时候，所罗门王所盖的那一个圣殿已经在西元前586年被巴比伦人摧毁了。
咁当时喺538年，佢哋所起嘅圣殿嘅时候，已经俾嗰啲人咧整坏咗啦。
所以当巴比伦人起来兴起，这个巴比伦的帝国兴起，灭掉亚述之后呢，他们有一个政策上的改变。
所以当巴比伦王佢哋起嚟之后，佢哋拆咗打败呢个亚述嘅时候，有个政策嘅改变。
他们把犹大国灭亡了，
他将犹大国灭亡了。
但是当巴比伦被波斯帝国灭掉的时候，又有一个政策上的改变。
当巴比伦王被摩西帝国灭坏的时候，他又有另外一个改变的政策。
就是波斯王古列呢，准许这些被掳的人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去。
就是波斯王古列呢，准许那些被掳的人回到他自己国家去。
所以有一批的犹太人，有5万多人。就在西元前538年回到耶路撒冷去。
所以有一批嘅犹太人咧，就喺嗰时候就翻翻去耶路撒冷去。
他们回去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重新的建造被毁坏的圣殿。
佢翻去一个目的就系会重建佢哋所破坏嘅圣殿。
在犹太人的省长所罗巴伯，还有他们大祭司约书亚的带领之下，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
在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带领之下，他们回到耶路撒冷。
他们带着满腔的热血，重新的修造圣殿。
他们带着满腔的热血，要回去修理圣殿。
但是开始工作不久，马上就遭到很大的阻碍。
但是开始工作呢，就发现很多的阻碍。
在他们四境的撒玛利亚人就起来攻击他们。
咁喺附近嘅撒玛利亚人咧就开始攻击佢哋，
诬告他们要谋反，要反抗 当时的波斯帝国。
咁咧就无故佢哋咧系反抗当时嘅波斯帝国。
所以波斯王没有仔细的查究，就下令停止了他们建殿的工作。
咁咧波斯王咧冇去研究咧，就停止佢哋嘅建殿嘅工作。
一停就停了16年。
一停咧就停咗16年啦。
这一些回去本来要建造圣殿的人，个人就开始忙他们自己的事。
咁佢本嚟翻去建圣殿嘅人咧，就翻去自己忙自己嘅事。
他们修自己的葡萄园，他们盖自己的房屋。
佢哋翻去修自己嘅葡萄园，建自己嘅房屋。
他们经营自己的小天地。
佢哋经营自己嘅小天地。
慢慢就把当初回到耶路撒冷的那个重要的使命跟目的忘记了。
就将翻去耶路撒冷呢个重要嘅使命咧忘记咗啦。
所以神就在他们当中兴起了一位先知，叫做哈该，要重新的唤起他们。来修造神的圣殿，
所以神在他当中兴起一个新的先知哈该，让他记得这个建殿的事。
所以在哈该书第一章第二节这里，我们看到哈该向他们传达神的信息。
所以哈该书第一章第二节的时候，哈该就跟他们传达神的意志。
哈该书第一章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到。
在第二节嗰度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
16年已经过去了，
16年已经过去了。
什么时候才是合适建造圣殿的时候呢？
喺咩时候先系合适建造圣殿嘅时候呢？
我们常常会用许多的借口来拖延事情。
我哋好多时候用好多嘅借口嚟拖延事情，
特别是对于那些我们不喜欢做的事情，我们往往延迟下来。
特别对我哋嗰啲唔中意做嘅事，我哋延迟落嚟。
我过去有一个车子，有一个 station wagon， 一个汽车。
我以前有个 station wagon，
我不喜欢爬到那个汽车底下去换机油。
我唔中意爬去个车底下换机油，
所以我每次都是埋怨那个车子设计太差。
所以我次都埋怨个车咧设计太差。
为什么换一个机油那么麻烦，要到下面去换？
点解换机油咁麻烦事，要捐到底车底下去？
能够拖就拖。
所以能够拖就拖了。
结果那部车子从新车子开了10万迈就报销了。
咁咧，但系嗰个车咧行咗10万里之后咧就报销了。
我想我们生活当中有许多这类的事情，因为拖延的习惯而失去了很多的好处。
所以我生活里面都有很多事情因为拖延了就失去了他们的好处。
教会的事情也是如此，
教会的事情都是一样。
上一个主日在我们当中有一位老太太，
在我们上一个主日里面有一位老太太，
她因为地上有冰的缘故下车就不慎滑倒了。
因为她地上有冰的缘故下车不小心跌倒了，
结果她的大腿骨就碎了。
结果她的大腿骨就碎了，
然后他的胸前的肋骨也裂了，
他胸前的肋骨也裂了，
要好几个月的复健他才能够恢复健康。
那要好几个月才可以恢复健康。
我心里面实在是很难过，
我心里面很难过，
因为前几天只不过下了2寸的雪。
因为前几天只是落了2寸的雪。
我想残雪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以为残雪的时候就没到，
因为太阳出来再一晒，这些雪大概都可以化掉。
我想着太阳一出来一晒，那雪就会融了。
但是过了几天那个雪都没有化，因为天气气温不够。
但那几天那个雪都不融，因为那个 气温还没到。
所以下面那些冰都在那里，
所以底下的冰都在那里。
这位老太太就不小心踩到冰上就滑倒了。
那个老太太不小心踩到冰就跌倒了。
有很多时候我们一些拖延的恶习导致一些事情的发生，让我们后果得不偿失。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个拖延的恶习，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做不到。
但是更糟糕的是我们属灵上的灵性上的拖延。
但更糟糕是我们属灵上面的拖延。
我常常听到有人说，现在要我去信耶稣时候还没有到。
我很多时候听到说，人们叫我现在信耶稣时候还没到。
等我退休了比较轻松了，我再去相信耶稣吧。
等我退休了之后有时间了，我再相信主耶稣。
我告诉你，今年我主持了4个丧礼。
弟兄姊妹，今年我主持了4个丧礼。
有20几岁的年轻人，
有20几岁的年轻人，
也有80几岁的老翁，
有80几岁的老翁，
他们都有一点相似，
他都有一点的相似，
就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一闭上眼睛的时候就再也没有打开，
他们不知道他们一闭上眼睛的时候就再不打开了。
他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是因为脑部出血，
他们每一个人
就过去了，
都是因为脑部出血马上就死去了。
我们常常对自己说啊，我现在太忙了，哪有时间去参与教会的服事呢？
我时都话，哎，我而家太忙了，我边有时间参与教会嘅服事呢？
等到我工作稍微情况改善了，比较有时间了，轻松一点，我再去教会服事。
等到我情况改变，我再有时间再去教会服事。
我告诉你，永远不可能有时间的。
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永远唔会有时间嘅。
因为这是一个压榨白领阶级的一个时代。
因为呢个系压抑白领阶级嘅时代。
你永远不可能有轻松的时间下来。
你永远唔会有轻松嘅时间嘅。
问题是什么是重要的事，什么是次要的事？
佢重要系咩？系重要嘅事，咩系次要嘅事？
如果是重要的事，你总会找到时间去做的。
如果系重要嘅事，你一定会揾到时间。
比如说，我会稀奇。
有时候我会稀奇。
我想在教会里面讲了许多侍奉的道理。
在教会里面讲了很多侍奉的道理。
但是在我们当中仍然有人常来聚会，但是教会的事一件都不过问。
我时发觉很多人还是来聚会，但是教会的事一点都不过问。
我再把1996年的侍奉调查表发给你们。
我再将1996年的侍奉调查表发给你。
你们可以看到在上面有130项以上的项目。
你会发觉里面有130项的项目。
难道这么多的事情就没有一件你能够做的呢？
难道这么多的事没一样东西你可以做吗？
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应当参与教会的侍奉。
如果你基督徒，你就应该参与教会的侍奉。
因为侍奉神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权。
因为侍奉神是神给我们一个特权。
如果一个人好意的邀请你，你都不愿意拒绝的话，你怎么能够拒绝神的邀请呢？
如果一个人好意的邀请你，你都拒绝，你怎么能够接受神的邀请呢？
其实拖延的背后有一个真正的原因。
其实拖延在背后有一个真正的原因，
那就是自私。
就是自私。
有一些时候看起来是懒惰，其实是因为自我放纵的结果。
有时候以为是懒惰，但其实是自我放纵的恶果。
第三节这里说，那时神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么？
有第三节四节话，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里面吗？
什么是有天花板的房屋？
什么叫做天花板的房屋？
在那个时代，他们的房子是没有天花板的。
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的房子是没有天花板的。
一抬头看到就是屋顶。
一抬头就见到屋顶。
所以天花板是指的一种美丽的装饰品。
那这个天花板是一个美丽的装饰品。
在上面涂了漆放的雕塑的东西，
咁里边系涂咗漆或者雕刻嘅嘢。
只有有钱的人，那种豪华的住宅才有天花板的屋顶。
系嗰啲有钱嘅人先有呢个天花板嘅。
哈该说：神的殿在荒凉，但是你们却忙着盖自己的大房子。
神喺呢度话：圣殿仍然荒凉，但你忙住建造自己嘅房屋。
16年的期间，他们停止了盖圣殿的工作。
喺16年里边，佢哋停止建造圣殿嘅工作。
个人都去忙着盖自己漂漂亮亮的房子。
个人都忙住建佢自己漂亮嘅房屋。
有一次我去被邀请参加一个华人教会，在那里讲道。
有一次我被邀请去一个华人教会讲道。
他们还没有自己的教堂。
佢仲冇自己嘅教会。
为了要建堂，弟兄姐妹有许多的争执。
为了建堂，他弟兄姊妹有很多的争执，
多少都是为了钱的事情，
多数都是为了钱的事。
那天晚上我住在一位弟兄的家里面。
那天我住在一个弟兄的家里面。
我去住的时候我吓了一跳，
我去住的时候吓了一跳。
那么漂亮的房子还真是在美国是少见。
那么漂亮的屋在美国是少见的。
他们连厕所的这一个水龙头都是镀金的，
是连这个水龙头呢，厕所水龙头都是镀金的。
每一个房间里面都有 cable TV，
每一个房间里面都有这个电视，闭路电视。
我心里面想说，如果你真的爱主的话，你把这个房子换一半，做一个小一点的房子，那个钱已经够盖一个教堂。
我说如果你真的爱主的话，将这个房建一整一半，那钱都可能起到一间教会了。
真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住漂漂亮亮的房子是应该的。
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住漂亮的屋是应该的。
教会如果教堂要弄得漂亮一点，好像就是浪费了。
教堂好像用得靓一点是浪费了。
我以前在巴西住过。
我在巴西住过。
巴西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
巴西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
他们国家里面有许多的穷人。
他国家里面有很多的穷人。
在圣保罗那里，他们有许多漂亮的教堂。
在圣保罗那里有很多很靓的教会。
这些穷人，他们工作得到的工资，他们愿意把一部分奉献给他们的教堂。
他们穷人愿意将他们的工资一部分献给教会，
因为他们觉得把这个教堂布置得漂漂亮亮，是他们对神的一种表达，一种爱的表达。
因为他觉得他们能够将这个礼拜堂整得漂亮，是对神一个表达。
今天我们教堂，我们 parking lot 已经坏了。
今天我们教会 parking lot 已经坏了，
有许多东西都旧了，
有很多地方已经旧了，
甚至破了，
甚至破了。
我们有没有想到说我们可以为神的殿做些什么事呢？
我有没有想到为神的殿做些什么呢？
其实当然教堂的破跟旧没有什么关系，
当然这个跟教会的旧破没关系，
但你我的心态是怎么样呢？
但你我的心态是怎样？
如果我们灵性的破旧就是更不得了，
如果我们在灵性上面破旧就更不得 了。
我们懂得照顾我们的房子，天天要吸尘要扫地，
我们懂得照顾我们的房子，我们要洗地吸尘，
我们夏天用心的剪草，冬天忙急忙的铲雪，
夏天呢忙住咧剪草，冬天忙住铲雪。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你我心灵当中蒙蔽了多少灰尘？
但你有冇睇到我哋心里边蒙蔽咗几多嘅灰尘？
在我们里面有多少的垃圾？
喺我哋里边有几多嘅垃圾呢？
第五节这里说。
第五节呢度话。
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因为在你们当中有问题。
因为里面有问题。
什么问题呢？
什么问题呢？
下面说，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将钱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
他说因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子里面。
破漏的囊是何等的可惜，
破漏的囊是几可惜呢？
你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却是不知不觉中都漏掉了，
你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不知不觉就漏掉了。
以色列人他们认不认真？
以色列人他们认不认真？
他们认真，
他们很认真。
他们工作忙不忙碌？
他们工作忙不忙碌？
他们忙碌，
很忙碌。
但是为什么他们种的多收的少呢？
但为什么他们种的多收的少呢？
为什么他们吃不饱喝不足呢？
为什么他们吃不足穿不饱呢？
第十节这里有一个答案，一个原因。
这里有一个答案原因。
第十节说，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霖，地也不出土产。
这第十节说，他说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霖，地也不出土产。
原来在他们当中有旱灾。
原来他们当中有旱灾。
他们尽量的忙碌，但是出产的非常的少。
他们很忙碌，但出产很少。
旱灾把他们一切所种的 所生产的都吃掉了。
旱灾将他们所种的都吃完了。
土地不生五谷，酒榨不出新酒。
这个土地不出五谷，这个榨不出新酒。
因为干旱淋到他们。
因为干旱淋到他们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
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
我人的命运都是掌握在神的手里面。
社会上的道理，世界上的道理是你多种就多收，少种就少收。
这个世界道理是你多种多收，少种少收。
但是当神要干预你的生活的时候，你一切的事情就不一样了。
但当神干预你的生活的时候，一切就不一样了。
有些人以为相信耶稣就会凡事顺利，
有些人以为相信耶稣就凡事顺利。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那就大错特错。
我可以跟你说这个大错特错。
如果你要凡事顺利，那你应该去拜菩萨。
我说如果你想凡事顺利，你就快点去拜菩萨。
有一个朋友听到这样一件事情，
有一个朋友听到这样的事，
他的儿子呢要当兵，
他的儿子要当兵。
你晓得在台湾当兵是 要抽签被派到哪里去？
在台湾当兵要抽签被派去哪里的？
他妈妈是替他儿子去庙里面抽个签，希望他能够保佑他儿子不要被派到不好的地方去。
咁佢阿妈去庙里边咧，同佢个仔抽个签，希望派到一个唔好派到一个唔中意去嘅地方。
所以他就到台北，你们想台北有很多大庙，去台北大庙拜拜。
佢去台北有好多大庙嗰度拜拜。
结果呢，发现人很多，他说这个一定不太灵，所以到他的家乡地方去拜。
咁啊，佢发觉人好多嘅，都或者唔灵啦，去翻佢家乡嘅庙嗰度。
结果他到他回到他家乡地方就拜了一个小的庙，听说很灵啊。
咁咧，去到呢个家乡地方有个细嘅庙，佢听讲好灵。
拜完才知道是妈祖。
咁啊，佢知道系妈祖。
结果后来他儿子抽签呢，就抽到妈祖去了。
咁咧就后来咧，佢呢个仔抽签咧就抽到妈祖去啦。
他就跟人家讲，他说拜错了神。
佢话同人哋话拜错咗神啦，
因为马祖是马祖的管区啊，
因为呢个马祖系马祖嘅管区，
所以他就把他儿子调到马祖去，为了就近照顾啊。
咁咧，佢谂住将个仔咧调到马祖去咧，能够照顾。
很多时候，我们信神也变成这种的心态。
好多时候，我哋信神就变咗咁嘅心态。
我们为了要得到一些的好处，
我唯有拎到一啲嘅好处。
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啊！
但基督徒唔系咁样样。
基督徒，我们有一个与人不同的身份。
基督徒，我哋有个唔同嘅身份。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我哋系上帝嘅儿女。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就要管教我们。
我哋系上帝嘅儿女，上帝就要管教。
因为一个不受管教的人，他将来的结局是非常可怕的。
一个唔受管教嘅人，佢将来嘅结局系好可怕嘅。
所以神要让一切的事情。在今天今世临到我们的身上，
所以神要将一切的事在今生今世临到我们，
叫我们能够有机会去改过来，
叫我们有机会去改过来。
所以事情临到我们并不是突然，
所以事情临到我们不是突然的。
所有的难处临到神的儿女身上，都叫我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这难处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省察过来，
好叫我们能够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
叫我们能够明白神在我们的心意是什么。
我想你们当中有许多人知道叶特生这一位弟兄，
或者你很多人知道这个叶特生这个弟兄。
他曾经在香港是一个电视台名节目的主持人，
他在香港电台一个名节目的人。
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有非常好的名声，
他年轻的时候就很出名了，
所以他要什么东西他几乎都得到了，
他要什么东西都能够拿到。
在那样的一个风光的日子中，他跟他妻子两个人的情感却一直直线下降。
但他那时候和他妻子的情感是一线下降。
他们夫妻两个人在中学的时候都已经认识神，都是基督徒。
他夫妻在中学的时候已经是认识神了。
但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这么多可以追求的事情，使他们的心远远的离开神。
但因为在世上这么多的东西可以追求，他们就远离了神。
他们夫妻之间的情感面临到破碎的边缘。
他们夫妻的情感面临破碎的边缘。
有一天，叶特森发现他自己不但是肚子痛，而且他排便里面有血。
有一天，这个叶先生就发觉他不单止肚子痛，而且他有些排泄有血出来。
结果他到医院里面去检查，医生说你不用再出院了，你就留在这儿。
咁啊，去医院检查嘅时候，医生话你唔使出院啦，就留喺呢度啦。
你要好好的做一个全部的检查，你有可能有问题。
你要做一个全身嘅检查，因为你可能有问题。
结果一检查，真的他有胃癌，非常的严重。
咁你一检查发觉好严重，佢有胃癌。
当他动了手术之后，他继续的要接受化学的治疗。
当佢动咗手术之后，佢要接受化学嘅治疗。
他整个人生突然有了180度的大转变。
他人生突然有180度的改变。
他突然明白到，一个人如果赚得全世界却失去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他突然明白，这个人如果得到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再多的名跟利也不能够换回你的生命。
再多的名和利都不可以换上你的生命。
每一天他躺在医院里面，四周围着他都是那些患了癌症准备一下死亡的人。
每天躺在这个医院里面都是这些患病的人，都会随时死去的。
对他来讲，死亡变得那样的真实。
对他来讲，这个死亡突然变得这么真实，
使他整个的人有了180度的转变，
使到他整个人有180度的改变。
以后他把他的工作就放下，要专心的要来侍奉神，
然后他将他的工作放下来专心侍奉神。
他写了很多本几本的书，
他写了好几本的书，
你们有些人可能看过，
或者你有些人看过。
第九节这里说，你们盼望得的多，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的我就催去。
在第九节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催去。
神他是一个严厉的神，
神是一个严厉的神。
你收回到家里面，你盼望能够收的很多，但是神都要把你催去。
你收到家里面盼望收得多，但神会将它催去。
好像是那个tornado 那个龙卷风来到了，你所有的东西都被它催去了。
好像龙卷风来，一来就将你的东西催去的。
我相信许多靠薪水过日子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
我想很多靠薪水过日子的人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每一次你拉到那个支票的时候，发薪水的时候，好像有很多的钱。
那你每天拿到薪水的时候，发觉好像很多的钱。
可是当你开始在那里写这个账单，一张一张支票写下去的时候，最后你发现到剩下没有多少钱。
但当你写支票的时候，发觉一张一张写了一阵间就没了。
有时候我会惊讶钱是怎么样花出去的？
有时我惊讶钱是怎样花出去的？
怎么这么快就不见了？
点解咁快就冇咗啦？
好像是被风吹去一样。
好似被风吹去一样。
有一位弟兄他开餐馆。
有位弟兄佢开餐馆。
他说：“ 我这么辛苦的工作了一年。
佢话我咁辛苦工作一年，
每个礼拜都是工作八九十个小时。
每一个星期日都系工作八十九十个钟头。
员工他们还有一天可以休息。
员工佢哋有一日要休息。
我连一天都没有，一个礼拜要工作七天。
我连一日都休息都冇，一个礼拜要工作七日。
但是，可是到年底的时候一清账，就发现根本没有赚到什么钱。
但到年底清账的时候，发觉一啲都赚唔到。
如果照着工资来换算我所赚的钱的话，他说还不如我以前替人家做事赚的钱多。
如果将每我啲时间当工每个钟头工资嚟计嘅话咧，我不如咧翻翻去打工仲好。
我想这两年来开中国餐馆的老板，大概都有同样的感觉。
我谂呢几年来仲开中国餐馆嘅都有咁嘅感觉。
种得多，却是收得少。
种的多却系收得少，
是把钱装在破落的囊中，
将呢个钱种喺破烂嘅袋中。
原因在哪里？
原因喺边度呢？
第九节，哈该说：因为我的店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
喺哈该呢度话，因为我嘅店荒凉，你个人却顾自己嘅房屋。
神的店在荒凉当中，我们人却顾自己所需要。
神嘅店荒凉，我哋个人却顾自己嘅房屋。
什么是神的店？
咩系神嘅殿呢？
神的殿就是人敬拜神的地方。
神嘅殿就人敬拜神嘅地方。
神的殿就是人与神会面的地方。
神嘅殿就人同神会面嘅地方。
神的殿就是人来奉献给神的地方。
神嘅殿就人奉献俾神嘅地方。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
喺哥林多前书嗰度话：岂不知你哋身体就系神嘅殿呢？
我们这个人就是神的殿。
我呢个人就系神嘅殿。
我们应当在我们的里面敬拜神。
我应该喺我哋嘅里边嚟敬拜神。
在我们里面与神相会。
喺我哋里边与神相会。
在我们的里面来奉献给神。
喺我哋里边嚟奉献神。
但是如果你心灵是贫穷，是荒凉。那种荒凉是何等的可怕呢？
但如果你心灵是贫穷荒凉，这种荒凉是几可怕呢？
难怪你整个人都不对了。
难怪你整个人都不对了。
因为你心灵的殿已经荒芜了多少的年日。
因为你的心里面的殿已经荒凉了几多日子。
你难道要继续让你心灵的殿继续的荒凉下去吗？
你要继续让你心灵的殿继续荒凉下去吗？
你与神的关系如何？
你同神的关系是怎样？
圣灵是不是可以居住在你的心里面？
圣灵是不是可以居住在你的心里面？
马可福音第五章那里记载到有一个女人。
马福音第五章那里记载一个女人，
她患了十二年血漏的病。
她患了十二年这个血漏的病。
她在许多医生的手里面花尽了一切他所有的钱，
佢医生里边花尽佢所有嘅钱，
受了许多的苦，但是他的病没有得到医治，
受咗好多嘅苦，但都受唔到医治。
血漏是一种慢性的疾病，
血漏一种慢性嘅疾病，
治也治不好，就是一直在那里，
医治又医唔好，一直喺嗰度，
好像一个破漏的钱袋一样。
好似一个破漏嘅钱袋一样，
不论你多少的钱放进去，都要漏掉的，
你放几多钱落去都会漏掉嘅。
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患了一种灵性血漏的疾病？
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属灵上面也患了这个血漏的病呢？
换句话说，上帝给你我的恩典都漏光了，
将神所给我们的恩典都全部漏光了，
我们的信仰只剩下一个空洞的外壳，
我们的信仰只是一个空洞的外表，
没有什么实际的内容，
没有实际的内容。
怎么知道自己患了血漏的病？
怎么知道自己患了血漏的病呢？
第一，你服侍神的时候，你不再有喜乐。
第一，你服侍神的时候，你再不有喜乐。
虽然外面好像工作很多，教会的工作很多，不断的参与，不断的忙碌。
虽然在外面好像工作很多，不断的参与忙碌。
但你里面没有喜乐。
但你里面没有喜乐。
感觉。
没有感觉了。
不论你带查经也好，不论你教主日学，参与任何的工作，都变成一个个的项目。
咁啊，无论你带查经又好，或者做其他工作，都变咗个项目一样。
好像这就是一些的责任，你希望能够赶快的去完成交差了事。
好似呢个系责任一样，赶快做好交差就算啦。
你不再觉得你在侍奉神，你只不过参加了一个团体而已。
你再唔觉得你喺度侍奉神，好似参加一个团体一样？
这就是第一个病症。
呢个就第一个病。
对人的灵魂不再有负担。
第二就对人的灵魂你再不有负担了。
你觉得自己的事情太多，没有时间分给别人。
你觉得自己事情太多，没有时间分给别人。
你也不再去关怀别人，不再去 为他们的灵魂祷告，
你又唔再关怀别人，又唔再为佢哋嘅灵魂祈祷。
所以见面只不过是打打招呼，
所以见面净系打下招呼，
讲最多不过讲几句不关痛痒关怀的话，
最多系讲几句唔关痛痒嘅话。
所以你心里面再也没有那个火热的心，想要去传福音给别人。
你心里面再冇呢个火热嘅心，要传福音俾其他人。
这是患了灵性血漏的第二个特征。
呢个就患灵性血漏嘅第二个特征。
第三个病症就是你灵修的生活已经终止。
第三就是你灵性嘅生活已经终止啦。
你再不去读圣经，再不去每天祷告，
你再唔去读圣经，每日祈祷，
好像读不读都没有关系。
好似读唔读都冇关系。
好像你对于属灵的事不太有胃口，
你对属灵的事再没胃口了。
祷告不过是对空气说话，
祈祷好像对空气讲话，
没有反应，没有感动，
没有反应，没有感动，
只不过是在那里把话说出来，越快越好，说完了就过去了。
好像话讲出来越快越好，讲完就算了。
你读圣经好像没有什么意思，
读圣经好像没意思了。
看报纸更有意思，
看报纸更有意思。
对于属灵的事情不再有胃口，
对属灵的事没胃口了。
灵修的生活就终止，
灵修的生活就终止了。
这是你患了血漏疾病的第三个病症，
一个患血漏的第三个病症。
当你有这些的现象，
当你有这些现象的时候，
你就了解神他要你在这里要省察你自己的行为，
你就了解到神要你在这里省察自己的行为。
因为你整个的生命可能在一个破漏的囊袋的情况，
因为你整个生命在一个破漏的囊袋里面。
这个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女人她怎么办？
这个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女人她怎么办？
她只有一个答案，
她只有一个答案，
她只有来找耶稣，
她只有来找耶稣。
她心里面想着说，我只要摸摸她的衣裳我就能够痊愈。
她心里面想过，只要摸她的衣裳我就会痊愈了。
你要痊愈吗？
你要痊愈吗？
你必须要摸到耶稣，
你一定要摸到耶稣。
虽然有许多的人在耶稣的旁边拥挤耶稣，
虽然好多人在耶稣的旁边拥挤耶稣，
但是只有这一个女人摸到了耶稣。
但只有这个女人摸到耶稣，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她心中渴慕耶稣，
因为她心里面渴慕耶稣，
她渴慕耶稣的拯救，
她渴慕耶稣的拯救，
她渴慕耶稣的医治，
她渴慕耶稣的医治。
除非你我有真正这样子渴慕耶稣的心，要不然我们不会得救。
除非你和我有这样渴慕耶稣的心，否则你和我不会得救。
要不然圣灵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施行任何的拯救，
圣灵没办法在我们心里面能够做工。
当哈该把这个信息传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在民众当中就起了很大的冲击。
所以当哈该在他以色列民讲这件事的时候，在他们民众有很大的冲击。
首先是他们的领袖，他们的领袖站起来带领着百姓要敬畏神。
首先他们的领袖站了起来带领百姓要敬拜神。
他们在神的面前存着一个敬畏的心，
在神面前有个敬畏的心。
这是一个属灵的觉悟，
这个是属灵的
觉悟。他们醒悟过来，
哦，醒悟过来了。
他们重新点起了他们对建殿的那一个热火，
他重新点起这个对圣殿建立的热火。
大概让他们看到，你们要重新的把你们的焦点放在你们起初的目标上。
哈哥说，你要将你的焦点放在起初的目标上面。
很多时候我们回到神面前，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当初得救的光景。
很多时候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想想我们当初得救的光景。
那时候我们的心是那样的单纯，我们要享受，要接近，要亲近神。
那时候这么单纯，我们要享受来敬拜神。
但是曾几何时，我们却放下了这一个建造的工作，在忙自己的事。
但多时候我们放下这个建造的工作，忘记了亲近神。
让我们重新来继续我们过去曾经所忙为着神而忙碌的事。
让我们重新来记得这个忙碌在神面前要忙碌的事。
让我们要忙就忙在神的身上，
让我们忙在神的身上。
所以当这样子哈该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起来重新的建造神的殿。
所以当哈该这样讲的时候，他们重新起来要建造这个圣殿。
第十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
第十三节那里说，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
当人开始向神回转的时候，就能够体验到神的同在。
当人愿意同神回转的时候，他就会体验到神的同在。
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困难？
弟兄姊妹，如果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有什么困难呢？
如果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还会软弱吗？
如果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还会软弱吗？
如果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还会有惧怕吗？
如果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还会有惧怕吗？
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你若回转，他就与你同在。
这个神同我们的应许，说你愿意回转，我就与你同在。
第十四节，耶和华激动他们，激动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跟大祭司约书亚。
第十四节说，耶和华就激动这个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塔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
神激动每一个百姓的心，
神激动每一个百姓的心。
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真是需要圣灵对我们一些激动。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圣灵对我们的激动，
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神面前，我们能够发现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然后让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看到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让我们把我们心里面的殿再重新的开始来建造。
让我们心里面的殿能够重新的建造。
以色列人他们同心合意的重新来修造神的殿，就在四年之间把这个圣殿完成了。
以色列人他们同心建造这个圣殿，在四年内将这个圣殿建好。
真的，我们需要一个灵性的复兴。
我需要一个灵性的复兴。
不但个人需要灵性的复兴，整个教会也需要一个灵性的复兴。
不单止我们个人需要灵性的复兴，整个教会都需要灵性的复兴。
当我们教会渐渐的增多，人数增多，工作的项目变得多的时候，很容易我们会自满。
当我们教会慢慢增长，人数多的时候，很容易我们会自满。
但是我们个人属灵的光景如何呢？
但我们个人属灵的光景是怎样呢？
圣灵在你我的身上有没有工作呢？
圣灵在你我身上有没有工作呢？
还是我们只不过在那里忙着盖大房子，追求物质的满足？
只是我们在这里忙着建造大房子，追求这些的目的呢？
我真是愿意在这一年结尾的时候，让我们心里面重新的回到神面前。
希望我们在一年结尾的时候，我们的心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听见哈该那样子对我们的呼喊，
能够听见哈该对我们这样的呼喊，
说起来，让我们一同修造神的殿，
说起来，让我们一起来修造神的殿，
因为神要与我们同在，
因为神要与我们同在。
1996年就在明天，
1996年就在明天。
当你今天晚上睡一晚上，明天早上醒来的时候，95年就是历史了。
当你今晚睡完之后，早晨起身，95年就变成历史了。
不管过去我们有多少的失败，多少的亏欠，都已经过去了。
不管我们过去有多少个失败亏欠，都变成过去了。
但是在你前面的是一个新的开始。
但在你前面有一个新的开始。
你要怎么样子来过1996年呢？
你要怎么样来过1996年呢？
难道你还是想跟1995年没有什么两样？
只是你还是想好像跟95年没有两样？
还是说你愿意把1996年当作是一个你灵性复兴的一年？
还是你想将96年变成 灵性复兴的一年呢？
我们在明天早上，我们仍然有禁食的祷告会。
我们明天早晨教会有禁食的祈祷会。
不要把这个时间拿来睡懒觉，睡掉了。
不要将这个时间来睡懒觉，就睡了去了。
让我们早上来到神的殿中，我们一同禁食祷告，求神在我们这新的一年当中来掌管我们的道路。
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殿里面一起祈祷，让神来掌管我们1996年的道路。
把我们的焦点再一次集中在主的身上，
将我们的焦点再一次放在神那里，
好叫他丰丰富富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叫他的丰富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不要让我们1996年也好像1995年一样过的是一个破漏的狼带的生活。
不要让我们96年好像95年是过一个破狼的生活里面。
不但是为了你个人，为了教会，为了你整个的家庭，让我们重新的回到主面前。
不单止为个人、为教会、为家庭，我们一起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真的要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更新的工作。
我真要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更新的工作，
使我们疾病、属灵的疾病得到医治，
使到我们属灵的疾病得到医治。
新年每一个人都有新的愿望，
新年每一个人都有新的愿望。
我不晓得你的愿望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的愿望是什么。
也许你说我希望能够减轻10磅，
或者你说我是想减轻10磅，
也许你说我希望能够做成一个目标一件事情一个工作，
或者我想达到个目标事工，
哎，或者有人说这一年我要准备生一个孩子，
或者这一年我想准备生一个仔，
这些目标都很好，
这些目标都是好的，
但是这些目标当中有没有神的地位呢？
但这些目标里面有没有神的地位呢？
你在定这些目标的时候有没有把你的主也定在里面呢？
弟兄，你定这个目标的时候有没有将主放在里面呢？
我盼望我们都能够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灵修的生活。
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正常的灵修的生活。
过去我们过去了，不要管它了。
过去已经过去了，不要再理它了。
明年开始是1996年。
明年开始是1996年。
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我们再来好好的读圣经？
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我们好好的读圣经呢？
我们用一年的时间把新约好好的读过一遍。
我将一年的时间将新约好好地读一次呢。
这次我们要从使徒行传开始读。
今次我们由使徒行传开始读。
要不然每一次都开始从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最熟，其他都不熟。
咁咧，我哋知啦，从马太福音开始咧，知马太福音好熟，其他都唔熟。
所以这次我们从使徒行传。
所以今次我哋由使徒行传开始。
我为你们预备了每一个月的月历。
我为咗你每一个人预备每一个月嘅月历。
上面都有要读的经文，
里面都有读嘅要读嘅经文。
你每天就好好的读那一段经文，
你每日好好地读嗰段经文，
然后能够思想其中的意思，
能够思想其中嘅意思，
让神借着那一段话、那段经文对你说话，
让神藉着呢一段话嚟对你讲话。
我也盼望你能够来参加教会的聚会，
我也盼望你能够参加教会嘅聚会。
我们开始礼拜五新的一个format， 一个新的形式。
咁喺星期五，我哋有个新嘅形式。
在礼拜五晚上，我们分成校园区跟本堂区。
以后我哋分成校园区同埋本堂区。
在校园区，所有的同学都欢迎你去那里参加。
喺校园区，我哋欢迎所有嘅同学去参加嗰度嘅聚会。
不但是有学生们自己的，基督徒自己的聚会，也能够照顾到一些慕道的朋友。
唔单止有基督徒有聚会，都能够照顾到慕道嘅朋友。
也需要一些成熟的基督徒的家庭能够去帮助他们。
亦需要啲成熟嘅家庭去帮助佢哋。
在礼拜五，我们教堂本身，我们也有一个新的一个革新。
咁喺教会里边，我哋仍然有聚会，有新嘅革新。
在第一季里面，我们准备要好好的来操练基督徒最基本的生活。
咁喺第一季里边，我哋要好好地操练基督徒嘅生活。
所以，如果你过去你都没有参加过星期五的聚会，也许这是一个新的起点。
如果你过去冇参加过星期五嘅聚会，这个系一个新嘅点。
每个礼拜五的8点钟，我们就要在一起，要来学习做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礼拜五的8点钟，我们要开始做一个基督徒。
你看，这些都是一个好的开始的一些目标。
这些是好的开始的目标。
我希望在你们定你们新一年的目标的时候，能够把这些项目也考虑进去。
我希望你们定一年新的目标的时候，将这些都考虑下去。
如果你仍然糊里糊涂的过日子，在那里拖延或者自私的话，
如果你仍然糊里糊涂在那里拖延时间的话，
恐怕你到1996年年底的时候，仍然要同样的懊悔。
咁你到96年年底嘅时候，有同样嘅懊悔。
你说我种得多，收得却少；我吃却不得饱，穿却不得乱，喝却不得足。
我种得多，收嘅却少；吃不得饱，喝不得足，穿衣服嘅不得乱。
所收的这一切的工钱，原来都是装在破漏的篮。
所收呢啲工钱，全部都系装喺呢个破漏嘅篮子里面。
如果你我真的愿意这样子来爱主，来遵守主的话。
如果你同我系愿意咁样爱主、遵守主嘅话嘅话，
我相信神会祝福你。
我相信神会祝福你。
你的钱都要花在当花的事情上。
你嘅钱都会花喺当花嘅事情上边。
你能够为神修造美好的圣殿。
你会为神修造美好嘅圣殿。
你心灵里面，你那个殿也能够得到完全的建造。
你心灵嘅殿亦能够得到建造。
这样子，在你的生命当中就会变得丰富起来。
咁喺你嘅生命里边就会变得丰富起嚟。
你愿不愿意重新的来修造这个圣殿呢？
你愿不愿意重新修造这个圣殿呢？
来堵住你这一个破漏的廊袋呢？
来堵住，来塞住这个破漏的廊袋呢？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为着自己所有的这一口气，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天父，为了我们这一口气，我们愿意感谢主。
因为生命是从你而来。
因为生命是从你来的。
主啊，但是如果我们在世上每一分每一秒的过去 跟你毫无关系就是浪费。
但是主，如果我们是每一分每一秒我们跟你没关系，我们就是浪费了。
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道可听，
我们感谢主，我们有道可以听，
让我们有你的话可念，
我有你的话可以读，
让我们有地方可以敬拜你，
我有地方可以敬拜主，
有许许多多的恩典临在我们的身上，有的时候我们都以为是当然，
很多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是当然的，
在健康的时候我们不晓得健康的可贵，
在健康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健康的可贵，
在蒙恩的当中我们不晓得主的恩典的重多，
在蒙恩的里面我们忘记了主的恩典的重大。
主啊，我们在这里一年的最后一天，我们思想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
主，我们在一年最后一日，我们再一次思想主你身上面所做的。
主啊，我们真的要说我们是一个蒙了恩的人，
我真的要说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见我们的一个属灵的破口，
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破口。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把这一个破漏的囊袋能够弥补起来，
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修补这个破漏的囊，
好叫我们在心中有一个圣洁的殿，能够侍奉敬拜你。
好让你心里面有个圣洁的殿，能够来侍奉你。
让我们把我们的精力花在应当花的事情上。
让我们将你的精力放在应当花的地方上面。
主啊，1996年马上就要开始。
主，1996年马上就要开始了。
主，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简单的心愿。
主，让我们在你里面有个简单的心愿。
就是说，主，我们愿意新的一年比这过去的一年爱你更多。
就是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比过去的一年爱你更多。
因为我们与你相见的日子又再近了一点。
因为我们与你相见的日子又再接近了。
主啊，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
主，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
这样的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这样祈祷，感恩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谢谢吴牧师给我们的讲道。
感谢主的信息。
回想我们每位信主的回想当初刚信的时候那美好的光景。
想到我们初信主的时候好的光景。
我刚才坐在前面，我在想刚信主的时候每次听到眼睛有的时候都充满了热泪。
我想到我啱信主的时候，很多时候听到我眼睛里面都充满着热泪，
因为那时候真正的把已经受到这个邪恶的社会已经变成刚硬的心，能打开能接受了主。
因为当时我们有个刚硬的心，我们打开愿意接受主。
可是过了基督徒一段时候，
但过了做基督徒一段时候，
我内心恐怕又堆了一大堆成垢或者是垃圾，
心里面好像堆了一大堆垃圾一样。
所以这我们的心，我们的圣殿真正是一个清除打扫的时候，
让我们这个圣殿需要打扫，
让我们的心更能对主更能敏感，
让我们心能够对主更加能够敏感，
让我们真正的我们在逃避世俗所办缠的这个事情，
能够让我们逃避这个世俗缠绕我们的事情。
我们请大家打开
诗歌502首，诗歌五百零二首，
这边提到说谁愿意离世俗，
又说谁愿意顺从主耶稣，
谁愿意顺从主耶稣，
谁愿意顺从主耶稣，
问自己要不要顺从主耶稣领受领我们做圣工，
愿意顺从主耶稣领我们做圣工，
因为主恩甜美无比，
因为主恩是无比。
OK， 我们请
谁顺从主耶稣，谁紧紧为我，谁一起同我福，令人着谁愿意你伸手，谁愿意 罪感为主去，我求主护持我，人主仰望你，我身上主耶稣，主啊我生命，谁都得到荣耀，谁都得敬礼。有主之中，随风主裁决，那人去所思者，在为我所爱，凡被去所求者，必生给元帅，主此爱情给我，人去仰望你。从此耶稣只要我顺利，主耶稣告诉我缘分用尽你，乃是用尽宝血说我做去梦，主举着我释放，是我心天恩赐救赎满，主就是我的神，命主仰望你，我身藏主耶稣，主啊我是你，我的梦是小雪，每晚在地前。当奋勇一心中，随主起征战，击碎众我君王，生何能忍担？我要历尽难攻，有你不怠慢，主领我作先锋，引主人我。从今夜中去啊我顺利，
能不能够请诗诗把这个阅历发一下发给大家，
请诗诗将这个
读经表
读经表发给大家，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一同的参与教会的读经，
希望大家能够参与这个教会的读经，
上面有一些代祷的事项，
我有啲代祷嘅事项，
也希望你们能够常常在祷告中纪念，
也希望你能够喺祈祷当中纪念。
我们原则上希望在明年能够把圣经的新约读完，
希望我哋明年系将新约读完，
也同时能够读诗篇，圣经中的诗篇，
同埋读完诗篇，
所以希望你们都能够参加，
希望你能够都能够参与。
我们今天有一点多下来的时间，
今天我们有一点多下来的时间，
我想特别要请在过去这三个月当中来的新的朋友，我们需要多多认识你一下，
我希望将在过去三个月来到教会的新的朋友，我们希望能够更认识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保守我们1995年平安的度过。
保守我们1995年平安的度过。
你真是以年岁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这个恩典是年岁的冠冕。
你使我们路上都滴下脂油。
比上我们都有好像脂油一样。
我们感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
我哋感谢主咁样恩待我哋。
我们把1996年也交在你的手中。
我将1996年交在你嘅手中。
主啊，让这一年成为我们灵性复兴的一年。
愿呢一年成为我哋灵性复兴嘅一年。
好，叫我们在这一年当中靠着主有欢喜快乐。
叫我哋靠着主喺呢一年有欢喜快乐。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愿主耶稣嘅恩惠。
天父的慈爱。
天父嘅慈爱。
圣灵的感动。
圣灵嘅感动。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常与我哋众人同在。
直到世界。末了，
直到世界的末了。
阿门，
阿门。
请坐，
请坐。
默祷之后散会，
默祷之后散会。